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后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是上次我们就是看到的经文哈。我们今天从第十一节开始，上次是看到第十了。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呢，第六章的后半段，可能是哥林多后书两段其中一段最多人用的经文，对吧？你如果在家里读过，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通常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一段了但是不是给自己的，是给别人的因为呢，每次你们教会里面有谁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你就会讲他了这个信不信与不信不能同福缘，你就拿这段圣经来讲你们犯到了是吗OK， 当然今天我不是搞革命我只是想告诉你说他整段经文不是讲婚姻主要你不要太过放松说终于可以了，不是原则当然不是为了讲婚姻，保罗那时他的教会的问题不是 这方面，但这方面也有，但是有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明白整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下半段的那个原则我们以这个世俗的世界应该怎么样相处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OK， 好了等一下再讲细节了，我们先来看前面所以我们今天会完成第六章，我们之前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第十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个月前是讲到保罗他是神的仆人嘛他是使徒他就为着他的这个职分来辩护为什么当时教会有假的教师有时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传道人为自己辩护好像觉得很丢脸这样你还要整天跟人家讲你做了什么这样，但其实你不要这样看你要明白保罗辩护的不是他自己他不是我是谁我读了多少书不是这样，他辩护的是他所传的道，因为如果呢他的职分被质疑，他的见证就被质疑。今天我们比较不会有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你说我信耶稣我信基督教，这是2000年的已经最早了2000年教会所传就是承传的信仰。 OK， 你可能有一个传道人来他跟你讲一些东西，你说这个人有点奇怪我觉得他人格有问题我不想听他讲，但是其实无论他怎么样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福音的内容，因为他已经流传了2000年了，你到处都可以看得见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当时是很敏感的，当时保罗是第一个外邦的使徒，保罗去到一个地方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那些人第一个就问他你是谁，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讲，他说我是使徒，人家问他我怎么知道为什么隔壁那个阿华讲他是，你又讲他不对，你就是你怎么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保罗的事工是带着神迹的，对，因为他是向外邦人证明他是神的使者，他是使徒。所以你就在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保罗为自己辩护但其实你看他不是在讲我，他是在讲他所传的是真的，因为他的职分是不能被质疑，如果被质疑他的福音就被怀疑了，就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内容就可以因为保罗而被抵消所以很多时候保罗开始急不是人家轻看他，人家轻看他他还不是很在意他比较紧张的时候担忧的时候是教会开始有人用这个方式批评保罗的外在，连最后来否定保罗所传讲 的真理跟福音。 OK，所以前面第六章保罗就辩护了，那也是蛮特别的经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字眼说到他做一个传道人他面对的是什么，他付出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呢，他是要告诉他们说你看如果我是为我自己为我的好处的话我什么时候得到好处 因为站在旁边那个假教师呢，又好吃又好住又好睡哈、啊，到处都得人家的拥护，得人家的金钱。哎，保罗说：“是啊，如果你说我是有心机的，我是想来骗你们的，你看一看我遭受的是什么：患难、挨饿、饥苦，什么都有。我什么时候得到你们说我想要的东西呢？”所以保罗在辩护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是在数自己有多属灵啊，他只是要在告诉他们说：“你从事实来看，我并不是为这些东西而来的。”啊，或是说上帝并不是为这个东西，而差派我到你们当中来的，啊 ，OK， 好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啊，我不能够再多讲。不过我希望如果你有机会，你还是回头看一下哈、啊，你做一个侍奉的人哈、啊，我们当中，我看你们都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然后愿主为你们预备了啊，一个全世界的牧师。但是其实，在没有的时候，你们的同工们呐、啊，啊，老信徒都要担起这个责任嘛，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榜样啊，侍奉主啊，啊，你如果真的在侍奉主呢，不可能啊，你只眼睛只是看到果效，不可能只是眼睛看到一种啊让你舒适的一种景况啊，往往我们所征战的比你能够想象的更大，所以那个攻击啊，那个困难啊，往往是会把你啊、就是打压哈、啊，把你放得很低。但是因为你靠主，你却能够站得起来。所以他常常呢是在一个啊、好跟坏的一个事件当中的。OK， 步步高升呢，这些都不是传道人的形容词，这些是做生意。步步高升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反而现在做生意大家也做不好。总之呢。做传道人侍奉上帝的人眼睛就要定准啊，就是你仰望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你要交代的，你要交的账是耶稣基督。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太过受环境的影响啊，你在顺利跟不顺利的当中就是转换，这个是神给你的磨练啊。好像保罗常常这样，他都很习惯了啊，他也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啊。好了，盼望我们侍奉神的人不要灰心了哈。主要我是讲这句话啊。好了，继续看哈、啊。今天我们来看啊，接下来的经文从第十一节开始，十一到十三啊，这小小段三节哈 啊, 啊，有点好像不是很适合，因为他突然间跑出来啊，没关系的，我都跟你们说过，跟一个后书就是这样啊。是保罗他很怎么说呢？他之前很担心，很担心，他都睡不下啊。他很担心格林多的问题 ，OK， 但是他又不能去，因为他一去格林多呢，就撕破脸皮了。意思说，格林多的人里面乱啊，就大家里面就是不顺服，什么都有了哈、啊，乱七八糟。保罗在之前来过，但是他们不听保罗走。那保罗说，如果我再来呢，我就要刑罚你们。所以保罗就一直不想再来，因为他不想把这个刑罚带到他们当中，所以保罗就一直不来。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忘了哈，他就在哥林多，他可能是在亚洲这边还是怎么样啊？总之他就派别人来哈、啊，提摩太啊，就他们过来，他们提多也来哈、啊，来看来劝，保罗自己没有来啊。连后来等那个人还没回来，他就急了，他就自己去港口等他。碰上他了，提多就把好消息带给他说哥林多人悔改了。当保罗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他担心了几个月，一听到说哥林多人悔改了，他就很喜乐，他就写了这本书后书。所以你看后书呢有点难，因为他好像很高兴，他有很多话要讲，但是每次讲一半他就停了，因为他很高兴了，所以他不是在好像他不是在讲一个教义啊，他就在好像你很久没有看见你的爸爸妈妈，对吧？你突然间回去，啊，你不懂从哪里讲起，你可能就从昨天啊，上飞机很累，然后突然间你讲五年前读书多难，然后来你又讲说，后来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跳来跳去，好像，总之你没有很具体的，但是你最后是要表达你跟对方的一种感情，跟你对他的爱。所以保罗在这段书里面呢，的确还是有教导，也有一些的责备，但是他。你很难看到他好像很完整的前后啊， 所以这句话呢就跑出来啊，不过的确是值得我们啊去明白啊，因为他也讲出了教会跟传道人的一种关系啊。我们一起念好吗？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来，一二三，个人的呢，门我的口开的，心是宽广的，你们狭窄，眼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胸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们读圣经可以大声，因为它回音很好啊。OK， 不用怕了啊，读圣经。好了，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说什么呢？他在讲他跟教会的关系，对吗？他怎么说呢？他很亲切的啊。他从如果你从后面看起啊，他在讲述他跟教会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这些人曾经毁谤他出卖他不听他的话等等都有但是这个爸爸就是爸爸啊，他好像随时都是预备饶恕他们的，随时都是预备接纳他们。所以这些孩子开始悔改向神悔改的时候呢，好像保罗就全部都不记得了，就是，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的口是开的我的心是宽宏的这跟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点像就不是信口开河是说有的人他很高兴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很坦诚的说话，很坦然的说，不坦诚就是他不需要想很多东西才讲他能够很直接的就表达他对你的感情。所以保罗说，我当你们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到你们当中我会讲不完的话，我的口是开的，我的心永远是可以包容接纳爱护你们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伟大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可能亮度很低我警告你一次你再来我就不管你了，两次三次可能你就不管他了其实这些人或是说历史历代保罗就好像你可以说他的性情好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背叛我们的主无数次但是我们的主还是对着我们还是能够宽宏的心对待我们好了，哥林多人怎么逼保罗呢？反过来十二节他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狭窄的，心中狭窄。但这个心中狭窄呢，保罗就说不是我的原因不是我们造成的，也是谁造成的呢？他们心中狭窄是因为他们受了这些假教师的影响，是他们自己的成见造成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这样对你的，你以前你觉得我这样子做不好，现在你觉得我这样子做好呢？其实我还没变，是你自己变了是你自己受了影响，所以你把这一些事情看成是坏的或是说看成是一种攻击，或是看成是一种伤害。那保罗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对你们的是口开的，心是宽广的好了，所以他就要求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也是这样，对吗？你们做父母的人你对儿女很就是很爱护，其实同时候你也期盼你的孩子有一个回应但不是说平等的回应但是最少你的儿女能够用爱来回应你，所以这才维持了这个关系所以这圣经这里也是差不多是用同样的字眼保罗在这里呢也要求他们说，你们也要好像父亲对儿女这样我对你们这样，保罗要他们也用宽广的心来报答我，报答我就是好像回应我一样当然就是回应神也是对的OK， 所以就讲述了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是谈到需要好像我是刚刚听到一些东西我在想过我可以跟你们说了就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后来做了牧师，他是比较在录音他可能他听到就知道我在讲他是比较名人派的他就开设了教会，他也讲到什么什么，最近我就又遇到他，我们就谈了一阵 的确他也没有很反对我们讲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很刚硬啊，就是不是刚硬啊，就是很坚持啊，他那一个方式。好啦，我说好，我也不应该就这样子批评啦，因为我至少要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就上网，因为他有录音嘛，他教会有录音，我说下载听啊。早上我开车很精神，因为我都在听他讲道哈，开玩笑。当然我听我也感谢神啦，他还是分享上帝的话，但他很大的重点也是可能大家这里都很熟悉的，就是人的需要。他整篇呢到几乎都在强调这一点，就是教会要有爱，弟兄姐妹要有爱，家庭要有爱，夫妻不要吵架，儿女爸爸妈妈不要不和啊，小组要相爱啊，好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卖点啊，很好啊，因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对不对？好了，停了，因为我只想，我还想问他，我就想说，好啊，我们应该爱，我们应该相爱，但是我想问你，怎么样爱？他没讲，我在想他可能会说，不要生气啊 ，OK， 可以啦，这是爱了啊，人家有需要要帮忙人家，也可以啊，你讲不出太多的哦。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那我们到哪里都听人家好像什么赞美之泉，每一篇 CD 都是爱爱爱啊，爱多一点啊，不要吝啬你的爱，全部这种标题。当然你不要说为什么我听，因为他送给很多我给我听啊，我就听好了，好像一直在鼓吹爱爱爱，很需要爱，教会要有很多爱，但是具体一下好吗？什么叫爱？怎么样爱？什么是爱的行动？讲来讲去还是那一个啊，你跟社区活动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慈善机构有什么不一样？讲的还是只是啊，不要生人家的气啦啊。这样换句话说，就是把气放在里面喽，不要生了啊，就放在里头啊。人家有需要，你就给人家东西，就这样子叫爱吗？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啊，不能具体。那你具体的时候呢？耶稣说啊，舍己啊，你就不要了。我想多数人讲这样话的人也不肯做。舍己是什么？把你最宝贵的给别人啊！你可能会想到哪里可以，我的奔驰这样大辆怎么可以给你啊？你可能就想到这个而已。但我想啊，你们这里有人啊，家人有奔驰，我想他也不会把奔驰看得很重要，对吗？啊，跟你换也可以啦，欧宝也蛮大辆的，开玩笑。就是其实你最宝贵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经，真理。那你可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其实最大的爱的一种，或者说最具体爱的行动呢，就是分享上帝的话。你说啊，就这样啊？你看，所以我跟你说，很多人根本不缺爱的。所以当你真的把，你知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啊，心中就觉得是最满足、最宝贵。我认识了上帝啊，原来神是这样的，原来神这样安慰我，这是你的宝中之宝，放在保险库的，你拿来教会，站在台上跟人家说，可能觉得讲什么啊？所以我说，很多人在教会讲爱，却对着一群不需要爱的人讲，那些人可能是需要感觉，因为你拿最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是最好的。你舍己的时候可能人家还不知道 OK anyway 今天不是讲这个重点了，不过我想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种的很自然的关系啊，连这个已经有了，你也不用去装作啊，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里面啊，我们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啊，有好像属灵的父亲啊跟儿女的关系一样啊，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真理啊来相处跟相爱啊，您记得哈，相爱不是满足对方的感觉，不是满足对方的渴求这样而已，你还能够舍己，就是把你最宝贵的拿出来，往往不是你的生命啊。其实生命也算宝贵，但是其实它不算最宝贵，因为有人可以为主义死，可以为自己的贞洁而死，可以什么都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生命是最顶，不一定，很多人牺牲生命可以保全更大的东西，不是吗？有人为了信仰摆上生命，信仰不更宝贵吗？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拿出来跟你的弟兄姐妹分享，真实的跟他们分享，如果你没有的话很可怜啊，但是应该要有啊，信主这么多年你要拿出来啊。 好了，不讲这个太多，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哈。连保罗讲了教会之间的关系，他就开始讲跟外面的关系啊，跟这个世界不信的人的关系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从第十四节，我们念到第十六节的上半段哈。十四到十六的上半段，来，一二三，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拜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原是永生神的殿啊。我们停在这里啊，后面是经文。 OK， 我们停在这里。那这里就一连串的字了啊，全部列在一列出来啊。保罗很大胆的挑战他们，为什么？因为他跟他们是爸爸跟儿女的关系啊，所以他就基于这个 mutual 啊，这个 mutual 的 understanding， 这种很自然的一种亲近关系，他就责备教会的罪啊，这是严肃的啊。好了，他就列了这些字啊，第一个就说啊，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啊。我们有时就说啊，同父一儿就是一起，就你就想到这个什么啊，耕种啊，就是动物啊，啊，就是牛啊、驴啊、马啊，他们会背上一个轭啊，就两只啊，一对的啊，就去拖这个犁。所以你就会说，哦，这个是同心同行嘛，所以你就把它想成是婚姻哈。那这里好像不是讲婚姻啊，很抱歉。不过我也鼓励你不要这样看啊。不过你解禁的时候，你可能要前面讲啊。所以这第一句话呢，保罗是哪一个背景？就是《生命记》里面的背景啊。在《生命记》里面，上帝不允许以色列人呢用两种的动物来一起耕种，对吗？这合理的啊？为什么呢？如果一只牛很壮，跟一个驴子肯定不行啦。那个驴子脚步慢一点，那整天被拖，很辛苦的。所以他就要两只一样的牛啊，可能水牛什么牛都可以啊，连他们一起扛那个轭，才能够运作的一个顺畅。所以旧约呢就不允许以色列人随便把两种动物放在一起，甚至不允许他们啊就产生后代啊。所以这里其实是在讲一个类不一样的意思啊，他不是只是在讲婚姻哈。我不想一直讲这个啦，不过我是想让你明白啊。英文就比较翻得比较直接一点，英文说 do not unequally yoke with unbeliever， 所以他没有两个字的，中文翻成两个字就是不相配，不能同父一儿。英文就直接说不能够不合理的把跟不信的人同父一儿，所以意思说是两个不相配的类别，他们不能够一起合作啊，不能够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形容词啊，保罗不形容词了，他用的一个例子。那下面就越来越具体了啊。第二个是相交啊，义跟不义不能相交。相交可能你不熟悉哈，它英文叫 partnership。伙伴，这是今天的口语啊。所以义跟不义，义是圣洁啦啊，不义白一点就罪啊。Okay， 义跟罪有什么 partnership， 就是他们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呢？他们有什么可以相配的？没有。接下来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相通叫做 fellowship 啊，连也是差不多意思啊，就是光明跟黑暗的本质跟事情也可以啊，有什么可以交换的吗？没有，他们是 exclusive 的，他们是彼此排斥的。第四，耶稣啊，基督跟撒旦有什么相合？相合叫做 accord， 就是说accord， 你们不是你的 Honda accord 啊，那个 accord 就是和谐啊。换句话说，耶稣跟撒旦可以谈和吗？他们可以，但本质上根本不行啊，基督是上帝啊。不好意思说，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呢？啊，好像我 前几天还看一个广告，有点不高兴，不过我觉得现在的人都是喜欢这样啊，就是啊，上帝到撒旦的家里去吃晚餐，大家都很高兴这样啊。这种广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哈、啊，他是卖那个气神，那个奶酪哈、啊，就说哇太好吃了，连上帝都要跑到地狱去跟撒旦一起吃啊。现在的刚刚我过来，你们瑞士人卖的车也是这样啊，一定要出两排啊，一个叫做 Angel and Devil， 为什么要这样啊？就好像要告诉世界的人说。哎呀，黑白是没有区分的，他们都很漂亮，白很美，黑也很美，有问题啊！我很少看电影啊，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报纸啊，就讲说在北美很流行一套的电影是青少年人看的啊，是叫什么 Twilight 啊什么的，是吧？说哦你们也知道啊，对。年轻辈肯定知道啊。好了，我是没看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在电视机坐嘛，我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就随便看，哎，看到一点点，哦，原来是这套电影，你就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讲什么，是讲到，一个叫什么 vampire 哈、啊，就是 vampire 叫什么僵尸哈，吸血僵，就是他们传说中的 vampire 是不会死的嘛，很长命的，然后呢跟平常一个人类。啊的恋爱，哇！我一看到这个内容，我就有一个反感。为什么？以前我那个年代呢，是什么仙女跟平民结婚，哇，大家很喜欢看，对不对？这种故事嘛，倩女幽魂听过吧？啊，鬼也有好的，他们说啊，所以啊，一个平民也可以爱上仙女啊。后来呢，不流行了，就是公主嫁平民，平民嫁什么王子啊。总之就是我们不同类别放在一起，觉得哇很酷啊，这个爱情特别美。现在这种都不流行了，现在是要人跟啊，现在是怪物啊，哇 vampire， 以后我不懂是什么。那整个趋向好像是在告诉你说 no different， 他们也是人啊，他们还告诉你他们也可以爱，他们也，但我这个存在不存在根本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意思说。整个社会想在表达就是黑暗不是黑暗，黑暗是美丽。糟糕啊！当然怪不得很多人会觉得没问题啊，这里圣经就说没有啊，不能啊，他们不能相合，他们不能 accord， 因为本质是不一样的。 OK， 好了，不要讲太多故事，不然你们时间就过了啊。另外一个啊、是下一行，他说信主跟不信主不相干，不相干叫做 share啊，分享啊，那信主跟不信主能够分享吗？它指的是分享生命啊，啊，不能分享。最后一个，神的殿跟偶像不相同，不相同叫做 not agreement， 那、啊、不能 agree each other 啊，没有 agreement 在当中啊。好了，这样多 no 啊，全部说不一样不一样，连他要点出什么呢？啊，你要明白当时。啊，这个哥林多的背景啊，哥林多前书保罗已经提过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有读过的话啊，哥林多前书讲出啊，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还会跑到庙堂去，是吗？去吃啊肉，他们还会去参与一些啊，可能就是他们所谓拜偶像的犯淫乱的事情，这种所谓 party 哈、啊，那些宴会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已经责备这件事了，很肯定没有解决啦，所以这里就在讲，但这里就讲得很严肃了，还在重提，就提到这些信徒。那你要明白，犹他们不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从小到大他的文化是很一致的 ，OK， 虽然他们不一定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们文化里头呢禁止了很多这种形式上的不洁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恶可能是在里面的，但他们的社会里头呢是禁止不可以有这样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信了耶稣啊，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受吸引要跑去拜偶像，他们觉得没有意思的，他们里头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不是犹太人而已的，很多外邦人，他们是希腊人，所以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带着了他们信主前那个异教的背景，就是拜拜啊，那种荒宴啊，那种淫乱啊，那些事情他们都 有这个背景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虽然被神所改变，但是这种的习惯常常会引诱他们，常常会混乱他们啊。有时他们会想说，我是不是要跟外邦人断绝来往，也就是说不可以，要跟他们传福音，你要跟他们传福音要到什么地步，要跟他们相交和好做朋友要到什么地步，有时很混乱。所以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讲了相当大篇幅的啊教导关于这方面，这里呢又给了一次的提醒，当然这个不是很大篇幅了，就一段哈、啊、是给了一个啊、你可以说原则的一个提醒，可以吗？啊，所以我再略讲一下，就是说有这样的背景的会众，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重提，就告诉他们说，在本质上我们与不信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段圣经你不要把它归纳出来说保罗劝他们要离开，他没有提到一个字说你们要走的，没有。 OK， 他不是说我们在形式上，好像我举个例哈，有人做见证啊，说感谢主啊，我那天啊在人家的面前啊，不信的同事面前做见证啊，说什么？哦，原来他说他在吃饭的时候啊，他祷告了啊，给人家看到了。原来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是这样子讲的，他认为啊，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做一个很大的动作，我在祷告啊，连让大家看到他的，连他认为他在做见证，哇！当然也感谢主了哈，但是我不是认为这个有什么勇气，因为如果我想是回教徒，他做这些事情他根本不觉得很难，为什么基督徒老觉得自己好像冒了冷汗啊才做了这种事情，好像你做了会给人家杀一样，怕什么？我也不明白。但有的人也是这样，就觉得说啊，那一天啊，我们的同事讲话啊，谈天啊，他们谈到什么啊，炒股票，我就很生气的站起来就走了啊，我为主做见证。我说你做了什么见证？人家还以为你听不懂，走掉啊。为什么你就觉得你这样子很正义呢？人家谈股票啊，当然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讲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说啊哪里去找快乐啊什么，那我反而要问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朋友啊？或是说你的朋友为什么会不尊重你到这个地步跟你讲这种东西，对吗？所以我说说来说去啊，这里不是给你一个 pattern 啊，一个生活的方式，教你怎么保护自己啊啊啊啊，讲什么话不讲什么话啊，做什么动作啊，给人家看到你是谁啊，不是啊，它是要我们认清我们处在的一个世界里头跟上帝的恩典啊。好了，我不讲太多别的哈，我先把后面的经文讲完，我再讲一些应用哈。好，你们先读下面三节，我等下再回来哈，因为下面三节是经文啊，是旧约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下面三节的经文好吗？从十六节的下半段到十八节啊，我们念了，我等下再回来看这段圣经哈。来，一起念，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可沾不洁净的污，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了，你看保罗没有给解释啊，保罗给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经文是旧约的啊，其实这三段经文就是解释啊，我先解释，然后我再分享哈、啊。好了，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十六节的下半段呢、啊，就讲到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我在他们当中来往，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子民。啊，你如果熟悉旧约，你就知道很多地方都提这件事了 啊，特别是以西结书啊，你可以 mark 下来回家自己看啊，就三十七章二六二七节是上帝当时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啊，但是重新讲的啊，旧约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又再重讲，但是以西结书是特别具体的啊，他提到的不单只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他还提到一个救恩的预备，他还提到圣灵的工作，但他不是用这个字的，但是你看得出来啊，讲到圣灵的更新，圣灵把上帝的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面之类的都有啊，所以保罗呢，在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跟世俗融合的时候，保罗第一个提醒他们的就是上帝的应许跟约，上帝给我们历世历代的列祖 立的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要做永远做我的子民啊。他列这一点，而且他说我要在你们当中居住，神说啊居住，而且要往来啊，往来不是走来走去啊，就是他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当中行动，他要有作为啊。所以这是第一点，保罗给他们回想啊，神的约跟上帝在教会的设立啊，在群体的设立啊。第二呢，是下一节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啊，不要沾染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他是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拿出来的。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巴比伦回来的时候，这些祭司要把他们的这些圣殿用的器具带回来。为什么？因为尼布加尼撒把它搬回去嘛，就搬到自己的庙里去放。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古列允许他们拿回来，他们就可以带回来。所以他上帝就跟这些带就保护器具的人说了这些话，要他们小心，分别为圣，不要沾染污秽，我就悦纳你们啊。其实他好像是在跟保护器皿的人讲的，那保罗在这里呢，就把它用来讲器皿，因为我们现在是器皿，当时是那些保护器皿，但我们现在，因为圣经说我们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们变成那个器皿本身啊。如果保护器皿的要求那么严格，你说器皿可以随便吗？当然不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让我们回想，就是上帝对教会，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啊，弟兄姐妹啊的这个心灵啊，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要求。 OK， 第三节呢就没有具体了，十八节啊，没有具体的经文，但是你一读起来就很熟悉，因为诗篇啊、耶利米书都断断续续都提到这句话的啊。他就说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啊，我要做你们的父啊，这个是很多地方都会提，但是没有具体一句这样子啊。那保罗也在这里说，是上帝说的。好了，为什么他用这三节圣经来回答他们呢？啊，或是来回应他们哈、啊？第一个是强调了教会里头的基督徒生命是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啊，因为是神的应许啦，神的约，他啊在旧约啊所说的啊。到了新约成就了，所以这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跟以前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能跟这些世俗的人有任何的一种共同点，是因为你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被洁净了，你有圣灵的同住跟运作，你是新的群体。所以这个 different 这个区别是明显的。所以第一个不用问了，就是说啊，不用为什么？因为你不一样，因为这是上帝在历史历代的一个应许来的，实现了。OK， 第二个呢是啊，在提醒他们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逃离好像是比较简单，对吧？你跑到山上去住，你再也看不到这些人，那你可能就不会被引诱了，那去做回以前做的事情。但是第二段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哦。第二段圣经呢，反而是好像要我们在人群当中去见证他，去荣耀上帝，见证他。但是我们要求上帝保守我们不被世俗所沾染啊。就意思说，这些祭司当他们把东西拿进来、拿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用特殊的方法让他神圣化，对吗？他还是要从人群当中出来，他还是要从这个巴比伦的殿里面拿出来，就是神庙里面拿出来啊，污秽的地方啊，不用躲啊，但是带到耶路撒冷去为主做见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啊不是躲避的，但是当我们站在世人当中啊为主发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过自信啊，就是基督给我们聪明，晓得怎么依靠他啊，有智慧的去逃避各样的试探，不被世俗所占。第三个经文是最具体的啦，他说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儿女。这个其实 比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子民，更有一个亲切的关系。他用父跟儿女来表达。其实圣经如果常常用神跟子民呢，它是表彰了一个统管的关系啊，就像一个王跟子民的关系。父跟儿女啊，其实是表彰了一个亲密爱的关系，就是供应啊。所以第三点呢，其实在提醒基督徒，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满足呢，其实是上帝自己，因为我们找到了，或是说他找到我们啊，这个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父，或是说你以为非得到庙堂去才找到快乐，或是说你以为非得要到世俗的里面才找到满足的话，保罗说不再是这样的。啊，你的一切在父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找到了满足，他就是你的答案。你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改变啊？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蒙恩的人的一个站，就是你的终点站，你到了。他们外面还在走哈，还在试这个试那个，尝这个尝那个的时候，基督徒已经到了家，回到了家啊，回到丰盛的上帝的面前，回到爱我们的主的面前。所以其实保罗没有直接讲什么，但是他的确用了他们熟悉的经文来提醒他们的改变、他们的挑战跟他们的满足是什么。OK。好了，最后我就给应用啊，就是回应刚才的经文哈、啊。对不起，我过钟了啊，五分钟结束的啊。就是刚刚我前面说过啊，这段经文不是讲婚姻，但是你也不要拿去反对别人，因为它的原则还是可以用在婚姻上面的，对吗？如果说上帝说我们跟这个黑暗跟不幸的没有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这个可以包括你平常生活的交往，但是也应该可以包括，同时包括你的婚姻啊，就是另一半的信仰立场啊，所以这个要可以放在里面了啊。但是当你在就是劝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啊，旧约神禁止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婚啊，这个可以直接讲，因为圣经是这样写。但那些人很调皮，就说哎，我就是外邦人啊。哦，对哦，可能不能这样用，那你就拼命找新约，你就很苦恼，新约就没有讲，对啊，那你好不容易找到自己，你就说，你看圣经讲，这个人给你下一次，他后来去了别的地方看看解经书，他就知道你骗他了，啊，所以你还是不要吓他了啊，你还是告诉他说，这个原则更大，不单是婚姻要神圣，其实生活也要神圣，啊，因为是神把你们分别为圣出来 ，OK， 所以第一个是一个原则问题啊，而不是隔岸问题。第二呢？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这里责备当时的人说不要世俗，不要进他们的庙堂，不要拜他们的偶像，不要吃他们的肉，不要喝他们的酒，不要参与他们的娱乐。你一定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你今天不做这个事情嘛，对不对？你特别的，我们在欧洲或是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人，你说你每次进餐馆，你有没有想过一次？我想肯定一次都没有。哎，我这盘餐是不是有拜过的？你会不会这样想？你懂我意思吗？不会的嘛，因为你在一个很有基督教文化的地方，虽然这个店主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已经不会陌生基督教的这个文化，是吗？他们不会说。你从来不用担心这些东西的嘛。但是你知道当时的人啊，基督教是对他们来讲是新的，因为外邦人不明白，所以他们走到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可能任何的细节都跟基督教违背的。OK， 喝的水、吃的东西、买的东西、卖的东西啊。特土良这个人很可爱，他说啊，如果你是卖铁钉，我讲过这笑话是吗？不是笑话，是真的。不过他写在这个书上面，他说。卖铁钉的人要小心，人家来给你买铁钉，你要问他做什么。那个人说是钉木的，不够再问什么木。如果他最后说这个木是屋顶，再问什么屋顶。最后如果他说是庙堂，你就不可以卖给他。我说怪不得基督徒都破产了。哦，你们不懂我讲什么，你们懂一下，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什么东西人家不会考虑到基督教，因为这个是一个陌生的文化对他们来说。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所以今天你觉得说我哪里还会去庙堂里面吃肉，我吃肉我就去餐馆，我干嘛要去庙堂吃肉，对吧？我哪里还会去那些地方做这些东西，你觉得好像这个已经过时。不是，今天你没有他们这种背景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今天世俗的影响是很多的，很一样的。什么叫世俗？白话一句，世俗原文的意思就是表面化的意思。表面化，表面化难在哪里？表面化难在它不是道德问题。我今天告诉你说你很表面化，其实你没有做错事的。表面化你很难定人的罪的，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基督徒是很表面的，很世俗的，但是就是你没有他办法，因为他没有犯错，你找不到他的把柄。表面化不是道德性的问题，但是表面化呢却是一个很，你可以说是上帝真理的一个对立，就是一个对立的问题来的。举例啊，可能好像亲近神是读经祷告，哇，你们很好啊，但是难道每个读经祷告就亲近神吗？不一定，对吗？有人祷告都在祷什么哈，都可能都祷自己祷平安啊，乱祷想了什么祷什么，那种叫祷告吗？有人读圣经也根本不在乎他读什么，一翻到哪里就读，那个叫读圣经吗？差远了，那个不叫亲近神，对不对？上教堂叫敬拜神，敬拜神就哇希望死，不一定，对吗？啊，这个可能是宗教性的，在讲生活的好不好。那开始有的人表面化了，幸福是什么？金钱物质。怪不得很多基督徒可能他也不一定去抢钱，但是他很贪钱，但是他贪钱的原因呢是他要找快乐，他以为那个是快乐，他把一个无形的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满足快乐呢物质化表面化成为一个东西，这个是邪恶的。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定他的罪，对吗？你就没有办法讲说哦你又买了一辆车啊，你能讲，可能你心里就说花钱，你可能只能这样讲，你不能再讲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可能买这辆车呢，他里头是以一个物质来取代上帝的，表面化。那我越讲越严重了，但是我想你能够明白，就是说在我们周围当中，虽然你不在上庙堂去吃肉啊喝酒啊，但是其实每天你做的很多选择，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已经在世俗化？这是神所憎恶的，不是小问题。这些的观念从你的同事从你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出来的， OK？ 你知道吗？有时我去一些教会啊，你们我很少了哈，就我没有什么听到，但是我去一些教会，他们很多人几百人聚会的时候，一散会呢大家去吃茶点，那你从他们当中转一圈，你会听到呢90%的人不再谈你刚才讲的东西，他们在谈找工啊旅行啊，等一下去哪里吃哪里好吃。那我不责备啦，因为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我就说当你把这些课题扩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想说怎么样才叫做快乐，怎么样才叫做满足，他们全部是用物质的，全部是金钱化物质化。什么叫成功？他们就塑造一种的所谓成功观念啊，文凭啦、收入啦，这就是这类东西啊。你以为这类是小事哈？啊，不用紧，赚多一点，多一点奉献，你就想不可能的。这些叫世俗，你就不要担心人家笑你老土啦之类的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摸登一点，你可能都是世俗的，在神的眼中啊。你回去自己想啊，我已经过中。你想凡事把不可见的上帝不可见的福气不可见的恩典全部物质化， OK， 用房子地位文凭全部来取代的话呢，你就犯了这个毛病。这个东西就是这里圣经说的无相干不相同，什么不相通不相交不相合， No 全部不能够，因为它不是从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里来的，可以吗？啊，我答应你们都明白了哈，就是你们是蒙恩的人，我答应你们都从心里面明白。 你不会逃避，因为你的同事是这样的人，你会在他们当中，他们谈这些股票的时候，你设法告诉他们说啊，背后其实可能还有更大的需要，你不用跑掉。你想跑掉，下次你讲耶稣他们也跑掉，他们说我报仇。你上次你讲股票走，现在你讲什么耶稣，你讲的正高兴他就走掉了。啊，不需要，除非他讲一些没有道德的东西。但是如果他讲啊，人生的需求啊啊，旅行快乐，你告诉他什么东西更快乐的，你可以告诉他，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的世俗能够被转化，但是同时也要提防你不被他们所影响啊，因为我们已经是神所呼召出来做神圣子民的啊。好了，我时间到过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啊，有这个机会能够自由的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啊，你是啊拯救我们的主，同时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你叫我们啊啊，你把我们分别为圣，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感谢你啊，你用你的大能啊来更新我们啊，你圣灵在我们啊弟兄姐妹教会当中来运行啊，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也感谢你，你在各样的事上，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父亲啊，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满足，也是我们一切终极的答案跟目标。我们为这啊，你我们在身上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你啊帮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挑战，是吧？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你叫我们啊不受世俗的影响啊，不把一切啊不可见的上帝恩惠啊用啊形式啊，甚至最后用物质用偶像来取代，是吧？叫我们能够晓得啊，以这些的思想啊啊欲望啊啊有隔绝的关系，但是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人心的当中。在啊啊这些盲目追求的啊啊朋友面前，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听我们的祷告啊，继续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每天的需要跟生活，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